离现在2700年前，神借着以赛亚就说的这件事了，地球是什么？是圆的。不过古的时候人呢，人们读的这句话恐怕也不理解这个地球是到底是怎么个圆法，说不清楚。但是今天以赛亚书写于主前700年，离现在2706年，2700年前，神在以赛亚书就说着呢，地球是大圆球体。类似这句话，地球是圆的，在约伯记也有记载的。今天我们时间不再引证了。约伯记也有记载的，地球是圆的。所以今天科学在不过400-500年才发现地球是圆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在2700年前就已经告诉大家地球是圆的。还有一件事很奇妙的，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，美国耶鲁大学有个教授，这个教授呢，他是研究这个教授呢，他叫包艾里，美国这个耶鲁大学这个教授叫包艾里。包艾里是专门研究这个太阳系的转动的这个数学的研究。包艾里他发现，在他的研究当中发现的太阳啊转动方面差24小时，有这个误差，差24小时。他就和他的朋友叫克劳德，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，叫克劳德。克劳德是基督徒，包艾里是不是基督徒？这个包艾里就问这个克劳德说：“你看我研究过程当中，太阳转动差24小时。”这克劳德说了：“你呀，你去读读圣经。”你去找一找圣经，他说我找哪一段，你去找约书亚记第10章，那么我们打开看一看约书亚记第10章。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到14节，12到14，约书亚记10章12到14，找到以后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找到了吗？都找到了吗？来，请读。
当耶和华降下摩西命救赎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面前说：“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甸；月亮啊，你要停在加亚门谷。”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加拉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降，约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
好了，这段记载在我们要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当作一个神话说的， 约书亚这个带领以色列打仗和亚摩利人打仗，打的胜仗，但是亚摩利人仗还没有打完，天就黑了。天黑了，那么仗就没法打了，战果还没有就完全胜利啊。说约书亚就开始向神祷告，神呐、啊，求你让太阳停止下落。那这意思说，你我延长白日，让我好好跟他把他们彻底战斗。所以耶和华神这不说到了吗？于是十三节，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是写在约瑟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所以这克劳德啊，一得到这句话，又细计算，这里说着约有一日之久，约有一日之久，约有一日之久，就不到24个小时嘛，还差点嘛。约有一日之久，经过克劳德的计算呢，这个日期呢，相当于23小时零40分钟。那么他计算当中呢，应该是差24小时，所以他又找的克劳德来了。克劳德是基督徒，说我算来算去的，约书亚记那个在那记载啊，是不过是23小时零40分钟，那还不够24小时啊。说找克劳德，克劳德说好，你再念一段圣经，去念以赛亚书38章。以赛亚书38章，来，大家找到以赛亚书38章。1-8节，我们时间也不念那么多了啊，我们跳着念。这么说啊，我们跳着念啊。第4节、第5节来读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：“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。”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。
好了，这段什么记载呢？以色列有个王叫西西家，西西家是个好王啊，是个敬畏神的王。有一天，神打发以赛亚告诉西西家得病了，说是啊，你的寿数到了啊。神已经打过我来告诉你，你到时候了啊！西西家就哭，哭什么？说神呐、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我如何如何向你心存诚实啊！求你按照诚实行事啊！他就求神这个怜悯他。啊，以赛亚这不说完话了吗？他就祷告，就流泪哭。然后又神又打发以赛亚说：“你回去，你告诉他，他的祷告蒙应允了，我再延长他15年寿数。”以赛亚又跑回来了，说了：“你别哭了，神已经应允了你的祷告，再让你活15年，对不对？”啊，然后这记载第七节。来，请读。
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也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要加他生的日军，向前进的日军往后退十步。于是前进的日军果然在日头上往后退了十步。
好了，神打发以赛亚告诉西西家，延长你15年寿数。 而且我给你个预兆，给你个兆头，就是日晷。今天我们人有钟表，古的时候不是钟表，你们见过没有？我见过的，就是一个石头盆斜着的，这个好像这么办，这一个盘子，这有一个针，是不是？这个针，这上边刻的刻度，然后太阳一照到这个针上，这针那边就有个影儿。这个太阳往前走，这个影都往后退，跟我们钟表一样，那个分针秒针，这么东西叫日晷。现在这个像北京那个故宫那个博物馆里啊，都有这个东西的。说是啊，我给你个兆头，本来的日影是往前走的，往前走，现在我让日影倒退十度。各位，太阳往前走对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太阳一会儿天就黑了，往前走对，现在是倒退，倒退难还是前进难呢？倒退难的，倒退十度，让日晷前进，日晷往后退十度，然后那个包艾里就告诉克劳德。不是，那克劳德告诉那个天文学报告里，你再查查以赛亚书38章那段记载，结果包艾里这个包艾里再一算计，倒退十度正好是20分钟。所以耶稣要打仗，太阳停止空中大约23小时零40分钟。再加上以赛亚日晷倒退十度，加一起整整24小时。这是今天科学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没有科学证明，我们读这段圣经，你以为当是神话读了的？其实这里头怎么样？神这么说了，这个事情就这么成全了。这件事情，这岂不是？哎。科学合乎圣经呢，还是圣经合乎科学呀？这话我就问问大家啊，是我们的科学合乎圣经，还是圣经合乎科学？这俩字说法可不一样的，你们一定好好动动脑筋的。我再问一遍，科学符合圣经，还是圣经符合科学？对了，你说对了，你说对了，科学符合圣经，那就是圣经是绝对的权威，对不对？那么一旦科学不符合圣经，不是圣经不对，科学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呢。如果你要说反了，科学符合圣经，不，圣经符合科学，那是科学至上了，不合科学，圣经就作废了。各位，这两句话一反一正，可是就看看你里头灵窍开不开。我再说一遍，到底是科学符合圣经，是圣经符合科学？科学符合圣经，为什么我们说的话？我们下边有一堂课，就讲圣经，无误论，圣经没错。现在当前这个几十年当，就有这个新派的信仰，发明出一种什么呢？说圣经有错。为什么说圣经有错呢？说圣经里头不有的地方不合科学。圣经要不合科学当然是有错了，现在他就不说你不所谓不合科学，是科学还没发展到底证明这个圣经是对的呢。你再过个10年20年，科学再发展了，哦，证明还是圣经对的。你现在没说对呢，我们就相信圣经是什么，绝对不错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这叫很要紧的啊。所以今天拿这段时间 啊，包爱理和克劳德一段对话。各位，这都是今天古时候事儿了，经过考古的证明，是不是我们圣经上的话，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？既然这事情，这些个大的事件，世界上大的事件，挪亚方舟啊，索多玛呀，俄门拉呀，巴别塔呀，这些个大事件都已经被科学所发明所发现，那么这就证明圣经的话就没说错。既然圣经没说错，圣经是神说的话，就证明神确实是真实可靠的神，是不是这么一个推论呢？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件事情都是很奇妙的记载啊，很奇妙的。那么这是第三点了，第一点，万物宇宙万物，大宇宙小宇宙证明有神。第二点，人心里都证明有神。第三点，所谓科学考古发明了，发现了神的话有确实，神的话都真实的，就证明神说的话，既然事情都真实的，神的话，那么这位说话的人当然是有神存在。第四点呢，怎么证明有神呢？弟兄姊妹要明白，宇宙之间有邪灵啊，有邪灵啊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个灵，他是个善灵，正的灵，是宇宙之间还有邪灵呢。邪灵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也求神得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不要俩眼睛仅仅看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在物质世界的上头还有灵界的世界呢，属灵的世界呢，属灵的世界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小的时候就在我们家乡，在我们院子里头有一位教鬼的，这人叫赵老品，这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叫赵老品。这人干什么？专门教鬼的。他一到吃晚饭后，这左右四围的邻居都来求这个大仙来了，来有求这个有钱那个的。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院子里的街坊，姓火的，他来求问大仙，给大仙跪下，大仙一磕头，一烧香，一念咒，那鬼那个劲儿就上到身上来了，奇怪得很。他那么一念咒，他们一烧香，一念咒，他们一念咒，就不来气儿了，就这人就停了，那椅子停了有45度，他就不倒，从来没有，这一下啪嚓倒下就没有，45度就那么停着，完了憋了大有那么一两分钟，劲儿下来了。你们请我干什么？那个信佛的说，报告大仙，我请问我妈妈在阴间，现在享福那是受罪呢。哦，就开始写一道符，黄的纸条，拿毛笔乱画，再不得念啥东西，把这个东西烧到你妈的坟头上去，烧到你妈的坟上，过几天你再来请我。这个信佛就把这黄纸就烧在他妈坟上，过来再信佛就又来了，我再请问大仙，大仙这么一见，轰，说什么事情啊？包括大仙，你上次让我妈让我烧在坟头上，我已经烧了。大仙说什么？你妈死的时候穿的蓝布褂，你妈的头发上扎一个红头绳， 这都真事儿啊。这一下子把他姓火的啪的就趴在地上了。哎呀大仙呐、啊、你真灵啊，你真灵啊。他妈妈骨头都烂了，他那个鞋子一上来，知道他妈妈当初死的时候穿蓝布褂，头发上梳的红头绳，是他姐姐他妈死了以后，他姐姐来了给梳了个红头绳。这个赵老品他就怎么知道他妈妈死了那么多年骨头都烂了，能知道这些怪事情。还有我父亲的磕头的把式，我们都叫五叔，叫老五，这是高级工程师的，学电的电工程师，这么一个有知识人也来求大仙了，问问他妈妈的光景如何，也照样来了。第二次再来了，一来告诉你妈是吊死的。这一下子连我爸爸都不知道，他是磕头弟兄，他爸爸他妈怎么死的，我爸爸都不知道。你妈是吊死的，他知道他妈是吊死的。那工程师也就趴在地上，哎呀大仙你真灵啊，你真灵啊，我就想法的感谢他。这就是邪灵教鬼术。教鬼教鬼，你别瞧不起那教鬼，他是有点小灵验的，有点小灵验的。有一个小弟兄姓林的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小孩是很好小孩，他的好像他爷爷辈儿吧要死了，他到庙里就到庙里磕头，给他爷爷借寿，借15年的寿数。这让小鬼看见了，让小鬼看这个孩子真是良心的好，这小鬼跟他交上朋友了，交上朋友了，跟那个姓林的这个，那时候他不信主的，后来不但信主了，而且是传道人了，跟那姓林的就交了朋友了。说啥今后啊，你也别干别的了，我叫你看病吧。他说我哪会看病，你不会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，我趴那耳朵说，我哪说你就哪说。他说那好啊，就这人开启在农村里头看病了，看一个灵一个，看一个灵一个。大家说这个小林怎么会看病了呢？啊，来了个病人，你来了。那个鬼在他耳朵说了，他是昨天吃了黄蒸馍吃的，把胃吃撑着了。他就说了，你昨天吃了黄蒸馍了，你昨天把肚子吃撑着了。哎呦！大仙呐，你这个大夫，你小林大夫真灵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吃着昨天吃了黄蒸馍了呢？其实他哪知道，谁说的？那鬼在他耳朵说的，他吃了黄蒸馍了。你说，你就这么说。这些等等事情我就不要细说了。我们在这讲圣经，不讲鬼的，我们讲那些鬼干什么？但是有些鬼事儿你不讲也不行，就告诉大家今天练气功，练气功。我也练了气功的，我练气功不是这么练吧？现在讲这个功有内家功，有外家功。啥叫内家功？我因为那时得到高度的失眠，我在练什么气功，就把气拉长，呼吸拉长，我一天练到1分钟。呼吸四次，然后脑袋贫血了，练的我就睡觉了。我练的是这个气功，这气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平常吐气一天出去得28次到30次，你那个肺子得28次，我4次，你说咱俩谁省劲儿？我4次就能办了事儿了。我不叫投本投的小，这叫什么本小力大吗？你得出劲28次，你才维持你的生活。我4次就把事儿办了，这不对身体有健康吗？ 今天练的外加工，外加工叫发功，发功要发功，这个东西你不要说它是说谎话，它是鬼刀鬼。就我们的，就咱们城里头啊，城里头一位这姊妹后来信了主了，得的从胸部往下全身皆瘫，从胸部以下皆瘫。她的丈夫很好，她丈夫啊，这个听说四川有练气功的，她去跑到四川，请一个气功师给她妻子治病，跑到气功师到四川，到四川那个气功师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哪一天哪一天几点钟几小时，我在四川给你发功。”让你的妻子的腿抬起来，要动起来，你回去吧。这人就回了，真事儿啊，这真事儿，我们当中有人知道这个真事情的。这个她的丈夫就跑回来了，跑回来说好了，比如说今天下午三点整在那边发功，这边腿要动起来，对不对？他是个麻截瘫的人，根本不会动的，这半从这个胸部以下的半截是瘫痪。他们全家就注意到下午三点等着钟点看那个腿动不动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真的到那个钟点了，那个腿还就抬了一下子就起来了。你说这股邪劲儿是从哪儿来的？所以有点小意思，有点小意思，但是闹不起大事来。要不他怎么迷惑人呢？他不怎么迷惑人啊！说这东西是邪灵的东西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这是在咱们这个大城市，咱们省里的省主，我到一个弟兄家去，他家里来一个日本人的客人，日本人客人，那我们弟兄招待他，怎么招待呢？到我们哎，正好到那个五一广场那儿有那么一个场地，搭起个围子来，气功表演卖票。那么我们就为了招待这些日本人，我们就买这个票进去了。我也去了，看这个气功，看了一段气功表演。怎么表演呢？这个台上出来一个女的，然后的气功师在她身上这么一葫芦，这个女的就变硬了，变硬了就把她抬起来，抬起来这不就变硬了吗？就这么待着吗？脖子底下支一根剑，就练那个耍剑那个剑，是不是比那个剑粗点剑，这立一根剑，腰那儿一根剑，腿那儿一根剑，一个三根剑就把这人就支起来了，懂不懂啊？支起来那个女人呢，在那个剑上呢还在晃的，哎呀，我心里会想掉下来咋办呢？哎，就掉不下来，掉不下来，掉下不来还不算，大家就鼓掌了，说这就不容易了，把一个全身人搁那个剑上了，这手就够绝的了。然后练气功的人啪，把脚后跟那根剑打倒，都听着响声，那个剑砰就掉到地上了。然后把腰上那个剑又打倒，就剩一根剑顶着脖根上了，顶着脖子上了。各位，你说我们都初中生都学过这个数学的物理，这种力矩力臂，对不对？这都全身立到这个脖梗上。这个东西，然后怕你知道捣鬼，人练气功呢，在底下呼噜呼噜，告诉镜面没有别的东西，没有，懂不懂？哎呀，这一个人就顶在一个脖梗上顶一个剑，这人就立起来了，大家就鼓掌啊，大家鼓掌啊，日本人叫啪啪啪啪拍照。练了以后，我觉得很感兴趣，我明白了。我这是撒旦魔鬼邪灵捣的鬼。休息的时候我找他那气功师去了， 我因为你只要不出来看几场都可以的，我没有看那个第二场。我跟那个气功师，我说师傅，师傅，什么事情？我说我报个名好不好？你想报名干什么？我说我当模特。你想怎么的？我说一会儿再表演第二场的时候，方才不是有那个女演员，这个顶坠这个，我说我当那个演员行不行？你会练气功吗？我说我不会，你会练呢？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呀？你让我站着我就站着，你把我抬上去抬上去，由你们摆弄，我不就这样？我心里说你敢，你敢，你要真把我抬上去，你在我身那么一葫芦，我心里说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，糊了半天糊了不灵了，大家不但不鼓掌，退票退票，这买卖就开不成了。我就有这个信心，可不敢。完了什么？那不行。我说那您会练，我不会练，你在我身上练，那不行。他敢。第二场我们又表演了，那女的又出来，人照样清醒。如果把我送到台上去，我是神儿女。你出来，我说我出来，出来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念你的咒。我现在你念你的咒，我也念我的神。我奉主耶稣的捆绑撒旦，求主保佑，捆绑撒旦。我在这我也祷告的，你念你的咒，我念我的祷告。我看咱俩谁灵？呼了半天，我一都软肉一块，抬也抬不动。就这么180斤，你抬去吧，你们。他不敢。这就是神的儿女，看问题就要看，这是灵界的东西。先帝这宇宙之间有物质，还有灵界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有邪灵，就证明宇宙之间有正灵；有恶灵，也就有善灵。有邪灵就有正灵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世界上很可怜呐、啊，世界的人都被这个邪灵所捆绑到啊，脱离不了这个邪灵的辖制啊。所以圣经说，全世界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呀？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今天世上的没有神儿女生命的人，没有神的人很可怜呐、啊，他们呐、啊，让撒旦那能捉弄的，让撒旦捆绑着在那儿，让你活在罪里头，最后导致死亡，遭到神的震怒，很可怜世人呐、啊，很可怜的。撒旦魔鬼在空中掌权，空中是魔鬼的大本营、办事处。空中是魔鬼的办事处，懂不懂？全世界的人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唯独今天被神说基督的宝血买回来书，这些有神生命的儿女的团体人，我们是不属撒旦的，我们是属谁的？是属神的。撒旦在我们身上无权无份，是不被纪念的。所以全世界来说，有邪灵也证明是有鬼，也就证明有神。鬼的事情等到下边有关的课题还要提到的。鬼我们也要有鉴别，怎么认识这个鬼？这鬼呀、啊，既然是鬼，是鬼刀鬼呀、啊。这小鬼可也是有点小灵验呐、啊，他欺骗你呀、啊。鬼刀鬼，小鬼刀鬼刀小鬼，鬼刀鬼也有大鬼有小鬼，大鬼欺负小鬼，大鬼欺负小鬼，小鬼欺负那小虾米，也是他们也论阶级论等级的，各位啊。你要读读《但以理书》，你都懂了。 波斯空的波斯谷的上方有波斯的魔君，希腊的君那个上方有希腊的魔君，地上有这个地盘是希腊，这个地盘是波斯，他们上方都有希腊的魔君还有波斯的魔君，这俩魔君也在战斗。为什么日本人打中国，日本的鬼实际上空中的鬼导演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里说，有一个这是我亲眼看的，有一个小孩，有个小孩啊，有一个纸条，写上什么呢？写上那个英文字 A， 那大写的，大家会懂吧 ？A 那个一个三角，中间来一横，那个 A， 用小纸条写了以后，塞到他耳朵里头了，就问他这是念什么？这小孩不会说，他说反正有那么个东西，一个尖儿，完了还有道横，还不说对了吗？耳朵是管看的吗？要是捻这个脚条塞到耳朵上，他就知道有个尖儿，上面有个横，他就懂这个。实际上他也没看见，哪儿看见了？鬼哪边边说话了？你就那么说，那有个八叉，有个尖儿，尖儿里中间有个小坑道，你就这么说，他听见了，他是听见这个东西了。懂不懂啊？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人练气功，练得走火入迷了，实际上是鬼捣鬼。我们要看，他现在很可怜的，基督徒还有练法轮功的，都当了基督徒了，还在练法轮功呢，你太可怜了。你是个基督徒，属于神的儿女，你还练那个邪灵的法轮功去了。太可怜了，记住，我们说怎么有神，宇宙间有邪灵，就证明反证，证明宇宙间有真神，有真的灵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几方面呢，大的宇宙、小的宇宙、人的心灵里头，再加上宇宙间有恶魔邪灵，这方面科学证明，各方面从各方综合起来，都说明这宇宙之间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有一位最高的主宰，这是已经成千文万确的事实。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人家要问到你，你说说啊，这也是真事。我们单位有一个领导人就这么跟我讲，写着我的名儿，你跟我说说简单的办法，你跟我说说你信的神他怎么是真神，你简单办法不要多说，先让我问我这个问题，让我简单说怎么证明是真神。那么今天如果要问到你这个问题，你怎么答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多说，你最简单的办法你跟我说清楚，你的神咋是真神？你有什么宝贝没有？你拿出什么来解答这个问题？你有招没有？你有办法没有？啊！不要你说大宇宙、小宇宙、人心，你就说简单，你说怎么神是真神？简单说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。简单说，我自个儿经历过的，就简单跟你说。下边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经历，这件事情就证明有神。什么经历啊？这话大约几十年前了，四十多年前了，我家的姊妹得的肺结核，送到南方去治病，让我下乡，那时候叫大战钢铁，深盘土地，大跃进，懂不懂啊？ 就把我送到乡下，这个那叫都搞身盘土地大战钢铁去了，出差搞这个政治运动。那么在乡下的时候，我给我姊妹南方拍个电报，我电报的意思就是问他现在你的病怎么样了。那么南方就给我拍了个电报，说是他死了，说他死了。这个电报是这么说的：检查王戴珍，检查王戴珍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如果在你们听着这个字或者不大清楚，在我们一听就很清楚。检查王，姊妹本身是肺病，要查的话就下气管镜，铁管子插到气管里去，一捅来个大出血，这不就亡了吗？检查当中亡了吗？死亡了吗？为啥死亡？带针，怎么带针呢？解剖大卸八块，都把你切成块儿来找出到底怎么死的。我们理解不是，我们是搞这个的，我们理解就这么理解的。检查完带针，检查当中死亡带针。好，这一来以后，我正在饭铺里吃的鸡蛋炒大米，刚刚两碗端上了，刚吃一口，有人告诉我：“你有个电报，你有个电报，你来看，检查完带针。”啪，把筷子放下了，两碗大米饭，只刚吃了一口，吃不下饭去了。那年我四十几岁啊，各位，中国有一句话：“少怕伤父母，老怕伤子女呀、啊，终怕伤什么？伤夫妻呀、啊。”但是我们一个小孩还没有呢，因为他有肺结核，我们生什么孩子呢？那当然，那人那个心，就是四十来岁人就变成个光棍子了，检查王了。然后我到电报所，又去找电报所，心里想啊，最好有点差错才好呢，最好这电报不对头才好呢，纯侥幸的心理。到电报所去了，请你给我查一查这电报有错误没有。人家回答没错，电报完全正确。完了，换上死上加死，真的死了。那时候如果我从乡下就奔到南方去，得七天的路程，那不像现在交通方便，我们下乡的时候都徒步走的，7天路程。那回到南方去，我姊妹已经尸体不得烂成什么样子了，不，何况说也请不下假来，政治任务就回不去，反正死了。那心里头那个难受，那个悲伤就不用说了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晚间，那咱还有啥办法？只好祷告，就祷告，只保苦情，把这个苦情告诉神。哎呀，神啊，你看看姊妹已经就死了，那咋办呢？主啊，只求你啊，施恩吧，怜悯吧，可不就这样苦苦在身上哀求，再哀求我也没有，不能说哀求主啊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吧。这个事我也没那么大信心，主你叫他别死了，人家已经死了，还不叫人别死了，我哪有那个信心呢？真苦啊，苦苦。晚间做了一个梦，你说奇呢？这个梦怎么样？这个梦啊，我不细说了。这个梦是在一个会众上聚会，我坐在中间，讲道人是王明道。老仆人道讲完了就点着我的名儿，某某弟兄站起来念真言书3:2，真言书3:2，现在你们先别翻，一翻了以后这个奥秘啊就揭开了，没有意思了。 真言书三章二节，我在梦里头嘛，基督啊，在梦里头，我站起来就念这个，心里说这个不用看圣经，真言书三章二节我就不要念了，就没有低头看圣经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我没看圣经啊，没看圣经，我就顺口就念。嗨，这个不需要念了，不需要看了。在宝血掩盖下，你要行使运用这个权利，什么权利？祷告。你在宝血掩盖下运用这个祷告的权利，这个事儿就必归在根上了，归于根了。然后我就念完了圣经，念完了梦里没念，没看，然后低头一看，梦里的圣经咋说的？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哎，说跟着我方面念的不一样，说不一样是两个意思，翻译的问题。你把你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那边说的你宝血掩盖下运用的祷告的权利必归的根上了，这不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对，是一回事啊，一回事。哎，梦就醒了，这一醒了以后怎么样，我里边就完全灵里的得到了无限的释放。但是脑子里知道姊妹怎么样死了，姊妹还死着呢，灵里头那个黑暗那个沉重的负担没了，解放了，释放了，灵里的释放了，脑子说他死了就死就死了吧，好像村里的村东谁家死了以后，人家死了悲伤了，和我的悲伤没关系，哎，都活了90岁了还不该死了，死就死了，那么一个感觉。还不到这个奥秘呢，又过一几天，工作完成了，回到单位，那时候不许带圣经的，回到家里来后，一打开圣经，各位你们看一看，箴言书三章二节，箴言书三章二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因为他听见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必定在抓人里。
哎，真正的圣经是这么说的，我必讲长久的日子。长久的日子啥意思啊？是不是长寿啊？然后是生命的年数，是不是活着的年数啊？与平安加给你，这是真正的这个应许啊！这个应许一来了以后，各位，我马上就信心就来。我说没死，不但没死，我的子们还要常活着呢。这神应许了吗？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他。你再看一看箴言书三章第一节说些个啥？但念，我儿，
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一定要谨守我的诫命。
好了，这不第三节说啥？你再念念。
不可使失爱从生离开你，要记在你心上，刻在你心上。
这和我姊妹死不死、活不活有什么关系？把失爱诚实系在你的脖子上，系在脖子上怎么样？人家已经死了。唯独三章二节，这奇妙的解释，说奇妙的，必讲长久的日子，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这点圣经正是对着了姊妹生命的问题。 我凡是经历过的话，我旁边都有小注的。心思那你在我旁边，你看我这是小注写的啥？1959年4月，我的经历过的话，我旁边都写着，你看你也看不懂。我把奥秘说了，你才懂。这是1959年4月的事儿，这事没发生，没死，这信起来神应许了。真言书32节，这节圣经最合适的，一节也不对，三节也不对，就是二节，关乎生命问题。这时候啊，我有信心了，我姊妹没死。又到了市里头大电报局去，我又拿着电报问他们，我是请你再给我查一下，到底死没死？我心里说没死。他们的负责人出来了，向我道歉。负责人出来了，不是普通的营业员出来了，因为这是个大事啊，这叫事故啊。把电报给人拍差了，说人死了。这东西如果我心眼儿改的，我没有主到，人家死了一口，我再上吊又死了一口，这是大事儿，这个这是大事啊。人家负责人出来了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是我们极大的事故差错。我心里说好，你错得好，你错得好，你错不好，你错得不好，我还显不出我神的真实来了，但是我不能表扬他，是不是啊？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呀，连那个原的电报稿也对，说是正在检查当中，这个中字呢，那个电码是1171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小电报员呢给拍成个幺，这个1117就是死亡的王。你本来是中是1171，他那手那么一拍是1117，这一下就变成死了。哎呀，这个是个这不是一般的死，我们实在是对不起。我心里说感谢神，谁是真的啊？我的神是真的。我就把这件事情，好嘞，现在就光长话短说吧。我的姊妹在房子那边坐着呢，多少年了？59年事儿，就算60年吧，70、80、90、10年，47年了，对不对？长久不长久？长久了。但是25年那年，他又犯病，肺子上有橘子大一个病，发高烧，咳嗽，贫血，一住院，我心里得了肺癌，这叫肺癌。他心里也明白，就住了院了。住院了以后，我怎么办？我就祷告主，我向神一祷告，这节圣经有来，真言书3章2节。我说神呐、啊，我感谢你。到现在为止25年了，不短了，我应该感谢你。但是神呐、啊，在你那什么叫25？在你那什么叫1、2、3、4、5？在你那什么长什么短？你有多长叫长，多短叫短？在你那是没有长没有短。神呐、啊，我们是同工啊。我求神，你至少叫他再活25年，至少啊，各位，我可没说要25以上的啊，至少25年。这个信心就来了。哎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奇怪的很，2礼拜以后，发烧退去了，再一照相，肺的病没了，痊愈出院。就这么样，他调回了南方去，不是带病走的，病好了调回南方，到现在已经25年，又25年。 这个人活生活生的拉萨路在那儿等着站着呢，也不认识了嘛，都想去看一看展览展览，就在隔壁坐着。各位，这个我用数学，我们当中有教数学的老师，数学的公式算过的。圣经有66卷，偏偏说真言书，这件事情如果的可能性叫概率，是66分之1，懂不懂啊？就像你兜里头放上两个棋子儿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蓝的，我一摸，红的，你拿出来，对的可能性1/2，因为俩子儿嘛，俩子儿不是黑的就是蓝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摸都是红的，你的对了话1/2。如果要20个子儿在里头，蓝的说对了，别的都是红，就那么一个蓝的你说对了，22/1。圣经有66卷，偏偏是真言书，这件事有66分之1的可能性。真言书里用35节，剩35章，他没说的是2章3章，这偏偏说第3章，这件事又有35分之1的可能性。35章里头有33节圣经，偏偏是第2节，这又有33分之1的可能性。所以这个事如果不出于神的话，你把这些可能性算在一起的话，我算了算，是76100多可能性。别忘了，电报局说确实死了，还得加上一份一倍，就14万几可能性。如果我们的神要不是真神的话，让你瞎蒙的话，你得14万分之1你才能蒙对吗？那反过来是今天我们不是蒙的，他就是那准确证明我们不是蒙的，这是神就是这么样安排的。所以反过来证明我们神是确实是真实存在。所以我给那位朋友讲，我说我有这么点经历，你说我的神是真的假的？后来他说上，哎呀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他说不可理解，不可以理解。我说很清楚，还不是神，不是神的启示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人啊，如果问到你的话，你说说你的真神是咋个真法？你把你自个儿的经历拿出来说说呀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信了神以后，你信了这么多年了，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功效啊？怎么证明神是真的？你可说一说呀。那么类似这种见证，那哪是1个2个3个4个5个7个8个的？在前一个来月吧，在一个天聚会，那么那是我的讲题，就是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。那里头是把我一生从小咋信耶稣，后来咋奉献，咋的蒙召，咋跟随主这个走这个十字架路，一生到老年。各位，有那么一篇，这是在头一个来月我们刚刚结束这个聚会啊，那里边像这样的见证不是1个2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个人的有经历神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个理论，不是个主义，不是个理想，不是个思想，不是个大道理，是可以经历的。就如同吃饭一样，现在有一种桃叫猕猴桃，你们吃过吗？啊，猕猴桃吃的人不多呀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，叫猕猴桃。 你也没吃过这个，给你形容没法形容那猕猴桃那味儿的怪，没法形容那怪味儿。咋形容你也不懂，很简单，把猕猴桃往嘴里头那一吃，用牙那么一咬，这个猕猴桃就全部进到你的经历当中了。猕猴桃，猕猴桃啊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不就这样吗？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是可以经历的。求神施恩典，多多的经历，多多的经历。这不是在这儿像一般社会说什么主义思想理论，不是的，是可经历的事。它是一个生命之道，可以是个有生之道，可以经历的。好，我们呢今天上午我们就先到这儿啊，因为还有几分钟再说了弄得一半也不合适，我们就先教导到这儿，下次我们再继续的来分享。